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继续寻求盟友对叙利亚共同作出反应；中国召集东盟各国外长到北京开会；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中国打压异议人士；又有消息说中共对一名前高官展开腐败调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尽管英国议会反对针对据称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而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将继续寻求国际盟友共同对这一事态作出反应。哈格尔星期五在马尼拉对记者发表了上述评论。英国议会下院星期四否决了一项有关英国参与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动议，这项不具约束力的表决结果对英国首相卡梅伦是一个挫折。他对英国议员说，军事打击是对战争罪行做出的反应，而不是试图推翻叙利亚政府。法国总统奥朗星期五说，英国议会的表决不影响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他在接受法国世界报的采访时说，他本人并不赞同仅仅为推翻阿萨德政府而采取国际行动，而是要表明使用化学武器必定要受到惩罚。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的高层官员星期四向美国国会议员介绍情况时说，叙利亚政府在上个星期的一次攻击行动中无疑使用了化学武器。白宫发言人星期四早些时候说，除了间接证据之外，美国掌握的机密情报显示叙利亚政府的确进行了化武攻击，奥巴马总统还在考虑如何做出反应。叙利亚当局否认使用化学武器，并指责反政府武装对叙利亚的政府军使用了化学武器。
星期三，就在世界各国领导人考虑如何对叙利亚政府据称对本国人民使用化学武器一事做出最恰当的回应的同时，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举行了一次示威，支持美国可能发动的军事干预。我们今天抗议是要告诉自由世界和美国的奥巴马总统说，时候已经到了。抗议的组织者希哈达说，阿萨德已经越过了红线，现在是时候要向阿萨德发出强烈的信息，摧毁飞毛腿导弹和化学武器，这些罪犯利用这些武器杀害无辜的平民。约旦的扎塔里难民营是世界最大的难民营之一，对其中的一些叙利亚难民来说，在祖国经历了2年的死亡和破坏之后，干预已经来得太弱太迟。军事打击晚了，应该在2年前就这么做。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苏莱曼说，北约、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早就应该下达最后通牒，现在已经太晚，我们的人民已经死去，我们的男女老少已经被屠杀。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呼吁对叙利亚展开军事打击，但是这些国家的很多民众却反对在国内经济紧缩之际从事一场耗资巨大的军事干预行动。在英国政府请求联合管理会支持对叙利亚采取行动之后，一组示威者聚集到伦敦的首相府之外。在伦敦的反战抗议者吉汉说，他们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会把局势彻底毁掉，变得跟伊拉克一样，而我们不想这样，不想让叙利亚也变成伊拉克。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评论员布莱恩·本德说，最新的民调显示 ,60% 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在叙利亚发挥任何军事作用。他说，人们谈起反对动武的理由的时候，经常提到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本德说，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是那里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有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可能有核武器，这是战争的理由。结果呢，萨达姆侯赛因没有这些武器。伊拉克战争之后，我想美国很多人会对这种说法心存疑虑，国外也是一样。本德认为， 如果奥巴马总统决定对叙利亚展开一次军事打击的话，他必须说服美国公众这是必要的行动，还必须谈到美国在叙利亚战争中的角色有可能不断扩大的风险。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官方媒体称，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可能会利用叙利亚境内可能发生化学武器攻击的事情作为借口，寻求叙利亚的政权更迭，并且警告说，如果干预叙利亚，可能会给叙利亚的内战火上浇油。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报道。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星期三发表评论文章，警告说，武装干预叙利亚有可能会给叙利亚的内战火上浇油，并且阻挠联合国试图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努力。这篇署名中声的评论文章说，一些外部大国在事实尚未完全清楚的情况下，急于利用化学武器事件对叙利亚政府下了判决书，其情形类似十年前华盛顿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中国长期反对西方武装干预叙利亚。2011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一道连续两次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施加压力的决议案。有分析人士指出，西方对非民主国家的干预往往会被中国及其盟友视为潜在的威胁。但是北京对武装干预叙利亚的反对也有利于其拉近和俄罗斯的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谢涛对美国之音说，
It's possible and even likely that China has been very consistent on Syria because
谢涛说，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很有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的一贯立场，是因为中国对于展现与俄罗斯战略同盟的重视程度，超出了对叙利亚地面局势的关注。中国在叙利亚拥有少量的石油资源，在叙利亚居住的中国公民也寥寥无几，但是与俄罗斯联手反对西方干预，有利于两国在中亚地区与西方抗衡。美国国会研究部门201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俄罗斯和中国是叙利亚常规武器的主要供应国，叙利亚的常规武器主要来自俄罗斯，但2003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为阿萨德政权提供了大约$3亿的武器。北京在反对西方干预叙利亚的同时，也在敦促阿萨德政权与反对派势力接触，并满足有关政治变革的诉求。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专家沈廷立说，中国将继续呼吁各方保持耐心，并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等待联合国对上个星期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攻击事件的调查结果。沈廷立认为，即便美国及其盟友对叙利亚采取军事干预的话，也不会引起中国的不快。他说，
这一定是公开立场，但他实际上是非常欢迎，希望看到打击。干什么？打乱了自己。美国2002年打阿富汗打乱了自己，美国2003年打伊拉克打乱自己。
沈定立认为，美国对叙利亚的干预还可能影响华盛顿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和军事部署，而北京一直认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意在围堵和制衡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援引未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报道说，美国最早有可能在本星期四对叙利亚发动为期3天的导弹攻击。国防部长哈格尔此前表示，美军已经做好打击叙利亚的准备。此外，尽管联合国小组尚未结束对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攻击的调查，但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有确凿的证据显示阿萨德政权应该对此负责。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有关叙利亚紧张局势升级以及军事打击一触即发的报道最近充斥中国的媒体。不过，中国最高领导人几乎没有就此公开表态。中国官方媒体强调，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攻击也可能是由反对派策划的，但西方和阿拉伯联盟国家普遍认为叙利亚政府军发动了这次攻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尽管 为了可能的干预叙利亚的行动，美国必须要投入军事资源，但是美国会继续注重在亚洲实施再平衡战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国防部长哈格尔8月28号星期三在东盟国家年度防长会议期间与各国防长举行了多边会晤。美国官员说，哈格尔在会上敦促各方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保持克制，力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并承诺美国会强化与各国的军事合作，帮助他们提高国防能力，推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东盟多个成员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希望美国能帮助他们应对中国以武力伸张主权的潜在风险。在抵达文莱之前，哈格尔在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说，各方应该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
至于各方对有关领海主权的主张，我们支持依照包括国际海洋法在内的国际法，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主权争议。
哈格尔在访问东南亚地区期间无法专注亚洲安全事务，他所到之处都被问及美军是否以及如何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过去几天里，华盛顿突然加大了对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指责，并暗示可能对阿萨德当局采取军事行动。哈格尔说，一旦奥巴马总统发出命令，美军将动用充足的军事资源打击叙利亚。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推进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包括建立、强化和巩固与亚洲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这位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星期三与出席东盟防长会议的越南军事代表团会晤，并接受了明年访问越南的邀请。星期四，他还前往菲律宾访问。越南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争执最激烈，这两个国家最近加大了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力度，希望以此提高国防能力，抵御中国的军事胁迫。哈格尔在东盟防长会期间也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短暂会晤，双方握手寒暄，气氛轻松友好。哈格尔8月19号在欢迎常万全到访五角大楼的时候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但反对以任何军事胁迫手段解决主权分歧。常万全说，美国最近加大了与亚洲国家军事演习的频率和力度，使地区安全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召集东盟的各国外长到北京来庆祝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不过呢，中国呢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中国8月29号星期四召集东盟各国外长到北京参加一次特别外长会议，纪念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外长王毅在会上说，这是中国与东盟外长首次在北京聚会，希望会议能开创中国东盟关系新的历史，谱写双边关系新篇章。2003年，中国和东盟宣布建立和平与繁荣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双边经贸关系迅猛发展。过去4年来，中国一直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2年，双边贸易达4000亿美元。然而，中国与一些东盟成员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争执依然挥之不去。中国主张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都属于中国，包括靠近菲律宾和越南海岸，长期以来由这些国家管辖的岛礁和海域。随着国力和军力的提高，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伸张其主权的力度，引起周边多个国家的反弹，其中又以菲律宾的反应最为强烈。菲律宾一直在借助东盟，并开始通过联合国机制寻求帮助解决它与中国的主权争端。中国坚持以一对一的方式分别处理它与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并尽量回避与东盟讨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国外长王毅在星期四的东盟外长特别会议上不点名地再次批评菲律宾将主权争议带入东盟会议的议事日程。
我们不赞成以一己之见来代替东盟的整体立场，我们也不能让一己之力啊 损害了中国和东盟的共同的利益。
由于担心其多个成员国与中国的主权争议会引发海上军事冲突，东盟早在2002年就与中国达成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一直试图与中国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但这一努力因为中国的反对而未能成功。中国前不久答应就制定行为准则与东盟磋商，但东盟官员说中国不在多边场合讨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立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与此同时，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国家纷纷寻求与美国强化军事合作关系，希望以此提高自身的军力，应对中国可能以武力胁迫伸张主权的企图。美国表示不会在主权争议上选边，但坚决主张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正在文莱出席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重申了这一立场，并承诺会建立和加强跟多个东盟成员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他说，这些合作关系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的一个报告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镇压异议人士。报告还说，中国当局从今年二月份开始拘留了几十位维权人士，并且进一步打压网上的言论自由空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的报道。
人权观察8月30日发布的报告说，习近平上台后，维权人士面对更严峻的打压。报告批评习近平没有兑现他在今年3月上任时声称会加强宪法、实施法律和聆听人民声音的承诺。报告提及正在被刑拘的北京知名法律家许之勇、广东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雄以及中国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报告还说，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8月10日跟网上博客会面，要求他们根据官方所定下的7条底线发表言论，这反映政府正在进行严密的网络监控。中国政府声称推出7条底线是为了打击网络造谣，但外界却认为这是打压反对政府和申诉不公的声音。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说，中国当局用法律抓住维权人士不放会适得其反，因为这样会把唯一对政府申诉的渠道关闭。中国政府近日的表现只是显示他们不承认普世价值。虽然面对着国际组织的压力，中国政府近年来还是继续加强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分析，中国政府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后，中国共产党在这20年来累积大量社会财富，而他们利用这些资源对内维稳镇压和外交维稳，用政治买通的方式投入很大的力量渗透媒体、国际组织、研究机构等，用钱来开路，减轻外交上的舆论和压力。胡佳说，
因为作为中国政府而言的话，他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关注呢，那么因为现在就是整个国际环境中，你比如叙利亚问题、朝鲜问题啊这些，还有包括经济的复苏啊这些，他们非常了解，就是说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因为这个国家实行这个资本主义之后的，当然现在是权贵资本主义和这个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这样就实施资本主义以后，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积累，他在用这些财富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这种外交维稳，所以呢，他对国际组织对中国大陆的这种人权状况的抨击呢，当然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同时的话，我们必须肯定，像人权观察、大赦国际、记者吴江界啊这样类型的国际组织，他们有相当的这种国际上的声誉、影响力的。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将会在今年11月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评估，而中国将会在今年10月检讨有关国内的人权状况。胡佳说，根据以往惯例，中国当局会在7到8月，就是西方夏天放假和年末圣诞节，加紧抓人判人，而在10月，也就是联合国审理中国人权状况的时候，当局会短时间显出一种稳定，停止新的迫害，甚至好像是释出善意，放人或者减轻压力。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自一家香港媒体的消息说，中国当局决定对已经退休的政界高层人士周永康要展开腐败调查。那一直到去年之前呢，周永康一直是中国这个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而且呢，据说他还是前不久刚刚审判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亲密盟友。那稍早呢，我们和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接通了电话，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消息。东方你好。
肖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个东方，周永康官阶比薄熙来还要高，他是前中共的政治局常委。那现在这个消息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得到一些确认？
这条消息呢是香港南华早报头版独家报道。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看这 BBC 和AP 就是美联社都做了，根据他们这个南华早报的这篇文章这个报道做了一下这个写了个新闻，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那么这条新闻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说北京最高领导层啊已经同意对周永康的腐败展开调查。那么你刚才也介绍了，周永康是中央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更重要的是他是权力极大的政法委书记，过去十年以来可以说是中国除了习近平胡锦涛以外最具权势的这个政治人物之一。那个政法委呢是个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组织，主管呢中国党内的，就是中国中央的政法委，主管情报、治安、警卫、劳教、司法、检查，还有一个是610办公室，就是防范处理邪教办公室，还有一个是中国中央维持稳定啊维稳工作领导小组，也在政法委核属办公，也在政法委的领导下。你想想他有这个有多有权力，维稳的经费已经超过军费，换句话说他有半个中央军委这么大啊，相当于中央军委。那么他呢这个说南华早报的消息呢主要是引述了解领导啊高层领导思维的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个呢有点不太靠谱。什么叫了解领导层思维的消息人士？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周永康这个调查风声其实也都是传了很久了，但是他去年的话呢就都已经就算是这个离休了，而且已经不在权了。刚才你讲那些都是事实，他的确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物，但是现在这种状况按照以前中国常说一种说法呢，也顶多就属于一只这个死老虎，就是打击他的话对现在的中共最高领导层究竟是什么用意，和薄熙来的案件比如说有没有关系？
换句话说，这个他破了一个党内斗争的一个历史，过去说叫刑部尚大夫。那么过去从文化大革命审四人帮以来40多年了，没有一个中共中央你做到政治局常委，不管是前任还是退休还是现任，没有一个因为涉嫌贪污犯罪、涉嫌经济犯罪而受到审判的。如果这个事情坐实了，那确实是创造一个历史。所以尽管他退休也是一个历史，也是破了例。那么你刚才谈到了这个他对啊，他这个现在周永康他对现在有什么影响，那主要是呢刚刚的是啊，就是如果说最新的进展呢，就是大家我们都报道了，就是中石油的4名高管被双规。那么都知道周永康90年代呢是中石油的集团的高层，那这个四名这个中石油的主管，可以说是预示着中央想对周永康下手，因为在下手之前，先要把他过去的秘书啊、收高管他的羽翼都给他剪掉，防止他们沉默。这个是中央办高干的一个例子啊。 那么刚才说到和薄熙来的关系，一般呢认为啊，周永康是薄熙来的政治盟友。那么薄熙来垮台前呢，普遍誉普遍的说这个薄熙来可以入常，而且呢周永康支持薄熙来进入中共中央这个政治局常委，来代替他的位置做这个政法委书记这个任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今年六月哈，周永康的前任秘书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被捕，那海外媒体就已经传的风言风语传的很厉害了，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个时候周永康已经被那个已经被这个调查了，所以现在呢到现在并没有被坐实。
从另外方面一个，就是中国已经宣布，就是说呢要很快就要召开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能不能也被认为是比如说习近平进一步巩固，甚至就是说他要这个给这个领导层换血的这么一种预兆呢？
三中全会和人事关系没有太大的关系，也不能说是就是换血，因为并没有这个七常委并没有人能下来，到搜发到现在为止。三中全会之前呢，他想把这个薄熙来案把它 wrap up 掉，把它结束掉，这是有可能的，
把它给坐实了。
对，把它坐实。那么我们都知道三中全会是十一月召开，一般是九月份召开，还有十月份召开，从来很少在十月份召开，这已经创了先例了。推迟三中全会召开的原因，在北京外媒圈呢，我们这边这个记者的普遍的分析呢，就是为薄熙来的二审，就是宣判了以后他提出上诉，为二审留出一定的时间。那换句话说，三中全会之前要再拿出周永康来再打一个大老虎的话，这个事情呢说从一个方面说呢，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三中全会我们并没有看到众所瞩目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而且呢是集中在经济改革集中在中国的这个现在的经济情况以及反腐。那么打周永康呢，可以树立习近平反腐的形象。但是我想指出的一点呢，就是昨天，就是29号，那么有一条消息就是两弹元勋刘锡尧逝世。那么中国官媒的标题呢是两弹元勋刘锡尧逝世，习近平周永康等送花圈。这条消息把周永康的名字放在标题里面，替周永康这个辟谣的这个意味着非常明显。另外呢，在几天前结束的对薄熙来的审判里面呢，那么薄熙来最后陈述的时候曾经说过，我的领导先出来，然后后边济南中院再公布，把他拿掉了，微博拿掉，再公布的时候把这四个字拿掉了。另外呢，还有说，他这个开除他解除王立军，工作呢是受到上级四点指示之后做的。那么普遍认为，这个上级四点指示就是中央政法委周永康的同意，
就是周永康
这段话，
就是周永康
这段话也拿掉了，拿掉了。我们当时就觉得，这很可能，当时的分析就是，这是替周永康解套，不愿意把周永康这个设计的。所以今天的这个《南方早报》的消息你看，普遍的这个媒体虽然都报道了，但是呢没有跟进，没有很多的大媒体、主流媒体没有跟进。另外呢，过去来说报这么重大的中央内部的变化的消息，一般都是《大公报》《文汇报》，有一点这个中资背景，他打着外媒的旗号，实际上是中资机构。在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文汇报》那个《大公报》，所以他报这个薄熙来案开审什么东西的那都是他们报。这个《南华早报》也不排除他们有内部消息，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我自己的分析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现在很可能是党内拿这个《南华早报》给一个记者出来试做个试探气球，放一放风，如果打周永康大家反应怎么样，然后中央再来这个根据这个舆情来做一下评估，看看是不是这样。反正不管怎么样说，如果是把周永康打下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那没错，东方你说的很对，这个如果要是真的是属实的话呢，那也就是说也就是又开创一个历史先例。那既然是有可能是中共高层在进行放风的话呢，那就希望东方也在密切注意这个风向，我们会随时还会连线让你给我们听众来介绍最新的进展。 好，谢谢东方。
好，谢谢，好，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的高级领导层已经决定十月份召开第十八届的三中全会，并且定出了深化改革以及惩治腐败等主要的议程。尽管官方的媒体说这是中共的新领导班子在推动改革和反贪污方面发出的强烈信号，但是一些观察人士则存有一定的质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报道。
新华社2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说，政治局在当天的会议上强调了坚持深化改革以及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此外，三中全会的议程还包括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以及机构改革，并且将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支持。中国新闻社在28号的报道中说，习近平和李克强时代的改革开放路线图将会在11月举行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揭晓。中共背景的香港大公报的报道说，27号的政治局会议和以往会议有很大的不同，并且说会议内容极其丰富，4项重大的内容均事关中国发展全局。中新社报道援引另一份中共背景的香港报纸《文汇报》的评论说，18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实质转型期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并预期会出台指引未来10年的重要的改革措施。文汇报文章援引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竺立嘉的话说，政治局会议透出信息，三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其中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心，而其中政府转型也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的抓手。彭博新闻社27号题为中国定于11月召开共产党重要经济会议的报道则援引国际投行分析人士的意见说，政府预期将在这次会议上发布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习近平和李克强领导的中共的新一届班子就任之后，经济层面已经显露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分析意见预计，当局除了将继续城镇化的进程，还有望在户籍制度方面做出重大的改变。华尔街日报文章说，习李二人都主张让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中国政府也已经暗示打算将经济增长重心从大规模的投资转向为内需。政治局的这次会议还强调了三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的议题，也就是反腐问题。新华社的报道说，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健全和完善党内的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行政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就在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中共前高官薄熙来被控贪腐一案的庭审刚刚结束。不过尽管当局是以贪腐为名处理这位前中共高官，这宗丑闻则被普遍的视作是一个政治事件。在此次开审之前，北京的政情观察人士曾经指出，中共希望在18届三中全会之前了结这个对其带来严重困扰的政治丑闻，为三中全会的顺利的召开，或者说中共在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之下，为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方面形成共识而扫清障碍。政治局会议中再度提及习近平所说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并强调要树立3个自信，坚决纠正4风。不过北京政情观察人士、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对于当局是否真正有推动改革和反腐的意愿持观望的态度。张立凡说，
如果真反腐，我觉得应该是从制度上反腐，而不是靠什么派巡视组啊什么什么这些办法了。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都是那个封建时代什么什么这个巡案制度这一套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真反腐，那就是要有制度，要改革政治体制，要实行宪政，那才有可能有效的抑制反腐。现在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自己查自己，这个没有第三方的监督，这反腐也只是一个走过场。
这位中国近代史学者说，从中共的历史来看，整风要整掉的基本上是他们不喜欢的人，或者是跟他们有利益冲突的人。他说，抛出几个人或可平民愤，但是真正的老虎却还活得好好的。此次政治局会议当天，中国国资委在其网站上宣布对国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4名高管及其上市公司进行了调查。纽约时报28号的报道说， 中石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的石油行业一直是共产党高管的领地，因此对这行业进行任何的腐败调查都具有政治敏感性，还会引发人们的猜测是否会有权势更大的党领导人受到牵连。该报道说，石油行业一直是中国一些最高级官员盘踞的领地，其中包括曾从中石油总经理晋升为中国国内安全首脑的周永康。纽约时报说，网上广泛流传着去年退休的周永康及其家人可能会受到反腐败调查的影响，不过即便周永康受到了调查，也将被视作是上层权斗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当局正在加紧对言论的控制，这让外界怀疑中共新班子是否在反腐方面有着诚意。历史学家张立凡说，
实际上我现在的心情就是，哎，那个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需要看行动啊。那么至少这九个月我觉得说的和做的是不合拍的，就是而且是相反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跟他那个提倡的主张，他提倡法治那么提倡这个把权力关进笼子，但是现在凡是想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自己都被关进了笼子，这不是一种讽刺吗？
张立凡说，当局已经说了很多，但大家看到那些主张官员公开财产的人被抓了，举报腐败的记者也被抓了，还有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的人也被嫖娼了。他说，至今还看不出当局在严和刑方面有什么样的诚意。美国之音记者肖雄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台湾总统马英九表明他希望能够出席亚太经合会非正式领导人的会议之后，中国做出了反应，说必须依照亚太经合会 APEC 的相关规定和惯例来处理。美国分析师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放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中国外交部网站27号晚间贴出发言人洪磊以答记者问方式对台湾总统马英九有意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回应。洪磊说，应该按照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和惯例来处理这个问题。洪磊所指的谅解备忘录是指1991年中国与 APEC 针对中国、台湾、香港加入 APEC 的名称和方式签署的备忘录。依据这个备忘录，台湾只能以地区经济体的身份参与会议，会员名称为中华台北，并由台湾领导人指派代表参加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于马英九出席 APEC 会议以及两岸领导人在 APEC 场合会面的问题，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无论以何种身份，未来两年马英九和习近平会面的机会都十分渺茫。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葛莱仪说，
马英九可以以经济体首脑的身份参加 APEC， 因为它是一个经济体组成的组织。不过我认为马英九要以这个身份与习近平会面很难，我也不认为他会以党主席的身份与习近平会面，因为它涉及台湾的尊严问题，同时这样也不会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所以他必定只能用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但北京仍然不愿意接受中华民国的合法性，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人未来两年要会面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荣安兰也同意这样的看法。
尽管有如马英九所说，这些成员都是经济体，他们也都是经济体的领导人，但不可讳言的是，他们都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领导人，所以他想要给人一个印象，这就是他可以出席会议并避免带来中华民国总统在那里的气氛，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葛莱仪说，北京当局不愿让马英九出席 APEC 会议的原因，除了与他一贯限缩台湾国际活动空间的立场有关，主要还在于担心一旦创下先例，以后如果民进党执政，将会难以逆转，被北京视为是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曾经代表民进党参选台湾总统的前党主席蔡英文表示，民进党应该加强和中国公民社会的交流。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表示，民进党应该加强两岸公民社会的交流。他说，民进党对于公民社会议题的了解和掌握有所不足，必须再补课。蔡英文还指出，两岸都有令人期待的社会力量，民进党未来如何与中国的公民社会合作是需要思考的战略议题。蔡英文是在民进党日前举办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对中政策扩大会议当中发表了以上的谈话。这项会议还邀请了多位关心中国人权议题的人士与会。执政的国民党立委罗淑蕾表示，不了解民进党能和哪个中国公民团体交流。据他所知，中国并不存在公民团体，
大陆好像都是只有那个他们的那个党的团体而已啊，哪里有公民团体？大陆是没有民主嘛，大家很清楚，他到底要跟谁对话？他直接把那个团体讲出来就好了嘛。
罗淑蕾还指出，比如台湾的会计师工会是民间团体，但是大陆的会计师协会则是政府团体，会长就是财政部长。事实上，大陆几乎每个团体都是由政府掌控。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中国虽然没有公民团体，但是他相信公民意识正在萌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公民意识的个人。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维权律师，或者是说有一些环保团体也慢慢在起来，就是说污染到极致的，等于是水已经淹过鼻孔了，自然就会有一些人出来哈。那我们是希望说当然我想这些公民团体可能很类似台湾以前在戒严时期下面那种半地下室的这个状况，那没有办法有很完整的发展。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还是抱着这个期待的心情。
田秋瑾还指出，民进党可以先从中国的维权律师开始接触，像是胡佳等人，不过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也要特别小心，不要让他们受到共产党更大的迫害。出席民进党会议的中国民运领袖王丹表示，民进党要认识大陆的公民社会，并且和非政府组织、媒体、公共知识分子、体制内非主流官员、企业界人士、维权律师团体、青年学生进行交流。王丹还指出，民进党要能区别中国、中国人、中共的不同，以及国家层次和社会层次的不同。他还建议民进党先不要谈统独的议题，以创造更大的交流空间。台湾作家张铁志表示，台湾对大陆社会的认识与信息太过贫乏，低估了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与打压，也低估了大陆民间的活力与自主性，好像大陆什么都被控制，如果对这些现象认识不足，就会做出误判。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洪才龙表示，香港回归之后，和中国的关系快速恶化，民进党会加强和香港的关系，持续的关注观察香港社会的变化。针对会中有人建议，应该邀请中国维权律师来台访问，洪才龙表示，这是很好的建议，将纳入未来的会议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些分析人士批评说，中国国务院在发表有关和非洲国家在经贸领域合作的时候，没有谈及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四发表的题为2013年度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的白皮书指出，尽管非洲地区自2009年以来吸引外国投资总额连续下降，但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持续加速增长。 白皮书说，2012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212亿美元，涵盖了50多个国家，涉及矿产、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多个领域。这份文件还说，非洲已经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去年，中国企业在非洲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408.3亿美元。白皮书说，2012年中非贸易总额突破了198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中国还通过减免关税等措施，扩大从非洲的进口，使双边的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前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大卫辛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报告基本准确地描述了中非经贸合作的现状，但是没有客观展示双方在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一些棘手问题。他说，
And it tries to downplay some of the more controversial issues, such as the percentage of Chinese labor.
大卫辛说，这份报告试图淡化中非之间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中国在非洲承建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的中国劳工比例的问题。还比如说双方的贸易结构问题，我们知道目前的状况仍然是中国主要向非洲大量出口较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从非洲进口大量的原油和矿产品。中国国务院发布的白皮书指出，尽管非洲经济近年来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发展问题仍然严峻。这份文件重申了中国政府向非洲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官方政策。据白皮书介绍，中国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免除了马里、赤道几内亚、喀麦隆、贝宁和多哥等国共16笔债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的检察院对涉嫌一个多以前在北京首都机场制造爆炸案的嫌疑人提起了公诉。这名嫌疑人在北京首都机场国际旅客的出口处引爆了一个自制的爆炸屋，他声称他受到殴打致残后多年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和应有赔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报道。
季中兴案的两位辩护人之一刘晓元律师星期四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致电朝阳区检察院一位检察官时获得确认，季中兴案件已在今天移送法院起诉。这位知名维权律师在其推特上指出，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没有听取辩护人意见，对辩护人申请对季中兴当年殴打致残案调查取证也视而不见。刘晓元律师表示，本月20号，他和此案的另一位辩护人李方平律师到北京第二看守所会见了在那里关押并疗伤的季中兴。与此同时，他们还查阅了相关案卷，看到有利于季中兴辩护的证人证词。他说，
因为在广东东莞当年被殴打致残以后一直得不到处理嘛，那希望到那边去引起社会关注嘛。我也现在经常看到的案卷，所有那个在场的证人，他当时拿着散发了传单，后面拿出了那个爆炸装置，也叫所有的人离开啊，走开。他自己给我们说的是不小心引爆的，不是故意引爆。
刘晓元指出，当时的爆炸造成了季中兴本人一只手臂炸断，左耳膜穿孔，一名警察被火药波及受了轻微伤，而在场的其他人均未受伤。刘晓元表示，季中兴采取这一行动并不是为了伤害别人，他也没有想自杀。星期四上午，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发表官方微博说，季中兴被提起公诉。该微博并且表示，朝阳区法院当日已经受理此案。这条官方微博说，季中兴于2013年7月20号携带自制爆炸装置自山东省居住地乘长途汽车独自来京，当晚18时许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2层国际旅客到达 B 出口处，引爆自制爆炸装置，造成其本人重伤，同时造成一名民警轻微伤。朝阳区检察院说，爆炸现场秩序混乱，国际旅客到达出口通道紧急关闭。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公诉机关认为季中兴法治观念淡薄，遇事不能正确处理，以爆炸方式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 应当以爆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季中兴的辩护律师刘晓元表示，检方在提起公诉时没有提及季中兴所说的导致这起爆炸案的最初起因，即他八年前在广东东莞用摩托车载客途中遭治安队员拦截及殴打致残，并且没有获得相应赔偿。
检方没有叫他，我们要他去，曾经给他递交了申请，要求他去调取东莞这方面的证据，他都不大愿意。他说那个好像这个无关。我说这东莞被殴打致残那个，至少是一个案件的起因。我们说如果指控罪名能成立的话，要是对量刑是有影响。我说我们认为要调查就要去啊，认为不要就不去。但当然现在广东方面嘛还没有结论，说还在继续调查之中。东莞警方给我的说法就是说要9月16号才会做个回复。那么广东省公安厅的说原来的说法就是要9月13号之前做回复。
刘晓元表示，广东警方找到了当年跟季中兴一起遭到治安队员殴打的摩托车乘客，而这位乘客证实季中兴的确跟他一起遭到了殴打，而且两人被打的伤痕至今还在，两人身上的伤痕也如出一辙。季中兴老家在山东省鄄城县农村，多年前为谋生到广东打工，后来因受伤落下残疾，开始上访，但没有获得有关方面重视，导致他在首都机场引爆炸伤自己后被捕入狱，目前遭到公诉。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最近展开了所谓打击网络谣传的行动，在这个行动当中又有一名媒体人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第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的广州新快报揭黑记者刘虎8月23日被以涉嫌制造传播谣言刑拘之后，出生湖南河阳现居北京的全媒体记者独立撰稿评论员葛启伟8月28日被湖南衡阳公安局正式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当局指控他网络造谣传谣。1984年出生的葛启伟在腾讯微博的粉丝超过47万，被网友称之为意见领袖。他是短打新闻体应用写作的创建者。葛启伟以法治通讯稿和社会新闻稿见长，其特色为短平快，在圈内被誉为调查新闻前哨站、深度新闻导火索，更以敏感的新闻洞察力及独到的媒体观点独树一帜。2011年，葛启伟的多篇稿件被中国网、中国日报网、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选用转发，其中首发稿法官工作日开警车种田、云南赛嘉欣李昌奎案、女大学生董雪飞身患绝症等多篇稿件更是在社会上影响巨大。2012年2月，葛启伟在以安徽合肥少女被官二代烧伤毁容事件独发首发报道，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在葛启伟2011年4月相继发出湖南长宁市卫生局领导班子20人、网铺耒阳财政局官员挪用国资2000万后，湖南长宁市对该市卫生局领导班子组织调查，随后6名副局长被免职。而耒阳市因财政局挪用国资案而牵涉出系列贪腐案，其中耒阳市副市长谢志春、耒阳市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资春莲被双规。2011年5月，法官工作日开警车去种田，披露衡阳某法官在工作日带领法院30余工作人员开着警车去种田，引起网友广泛关注讨论。人民日报也于当年6月对此发表专题性社评。但是衡阳市警方8月29日通报说，2010年来，葛启伟通过自己在网络影响力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伤害他人名誉，非法榨取经济利益，如制造衡阳市石鼓区政府请200余名黑社会强拆民居谣言，煽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传播长沙湘雅医院出动80余名保安对死者家属进行围殴谣言，引起社会恶劣影响等，并长期将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作为主要攻击对象，无中生有，编造故事，恶意造谣，抹黑重伤。衡阳市警方的通报还说，为响应公安部开展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的专项活动，8月27日晚，副市长、市公安局长周学农亲自研究抓捕方案，副局长谢先进抽调刑侦支队、网纪支队精干力量，将犯罪嫌疑人葛启伟抓获。警方从其家中搜出大量名牌香烟、各类假冒证件以及窃听器材，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通报还说，周学农表示，即日起衡阳市将对网络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开展专项打击，集中清理整治网络谣言和恶意炒作信息，还网民一个清静的网络世界。知名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星期四向美国之音表示，从各地纷纷掀起的打击所谓网络传谣专项行动看，其中不乏有关当局借机整治和打压他们的眼中钉的情况，尤其是像刑拘广州新快报揭黑记者刘虎和独立媒体人葛启伟的案例。刘虎8月16日才在网上曝光上海高院代院长崔亚东最近被他70名下属10名举报涉嫌贪腐。李大同说，
胡闹嘛，你对网络上的这个谣言是没有公权力这样去闹嘛，他是不是谣言，涉及到谁的谣言，你又当事人出来通过法律程序你来闹嘛，公权力这七抓八抓的，这算干什么呢？这是更大的一种恶，比起那些谣言来，这种公权力这个胡抓人，这才叫恶行呢，是吧？
国际记者联合会中国和香港项目干事胡立云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记者联合会非常关注中国近期展开的打击所谓网络谣言的行动。
谢谢收听这个时间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两个小时以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7月27日，8名在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边境打猎的男子自己变成猎物，他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加朗巴国家公园附近遭到圣主抵抗军的袭击。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一名圣主抵抗军武装人员被杀死，被叛军劫持的2名妇女和2名儿童被营救。据这些妇女指认，死者是托马斯·奥丹诺少校，据信他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叛军的作战指挥官。圣主抵抗军在中非四国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烧杀抢掠，在奥丹诺的领导下，该组织杀戮了上万人，致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这次偶然的冲突中，8名男子勇敢地击退了圣主抵抗军的袭击，结束了奥丹诺的罪行，但是他的同类仍然逍遥法外。美国致力于支持中非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消除这种威胁，作为支援，美国悬赏高达500万美元，缉拿圣主抵抗军的3个头目，他们是约瑟夫·科尼、奥克特、奥迪亚波和多米尼克·欧文。任何提供线索促成几名通缉犯被捕的人都可以获得丰富的报酬。500万美元在中非地区可以购买10000头牛，可以保证举报人的后半生衣食无忧。美国致力于确保正义战胜邪恶，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掌握被通缉者的信息，或者是知道他们的行踪，请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我们，美国对举报者的身份绝对保密。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